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联合国国际法院5月24号下令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军事进攻。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视察军事基地，誓言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
我会和国军弟兄姐妹站在第一线，共同守护国家安全。
美国与盟友联合声明，让台湾出席世卫大会。
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让全世界人知道，为台湾来发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源。首先呢，是联合国国际法院的法官们5月24号星期五下令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军事进攻。这也是法官们针对南非状告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诉讼案而做出的里程碑式的最新紧急临时判决。而就在同一天，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加沙又找到了3名去年10月7号被杀害的以色列人的遗体。以色列军方说，他们是在哈马斯发动袭击当天，在梅法尔西姆路口被杀害，他们的遗体被劫持到加沙。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说
：“There are men, women, children, and babies being held by Hamas in living hell。”
男女儿童和婴儿在我们边境另一侧的加沙被哈马斯拘押在人间地狱，我们不会停止为他们获得自由而战斗。世界上每一个政治的国家都会这么做。而在前一天的星期四5月23号，美国国会众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克约翰逊在以色列大使馆年度独立日的招待会上表示，
We will soon be hosting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at the Capitol for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Yes.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快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并且表示，这将是在以色列政权最需要的时候对其展现强而有力的支持。约翰逊并且抨击联合国国际法院要求以色列停止攻击的命令。在菲律宾方面，菲律宾国防部长丘尔伯托·特奥多罗星期五5月24号表示，中国最近新颁布的有关中国海岸警卫队在南中国海行动准则本身就是一种挑衅，值得国际关注。中国新颁布的规则允许中国海警船可以向外国船只开火。这个新规的全称是《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与此同时，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爱德华多·阿诺星期五5月24号表示，菲律宾已经在其临近台湾的北方岛屿上建立了一个海岸警卫队的哨所，以便加强其对中国军方正在扩大军事存在的海域的监控能力。阿诺是在一份声明中做出上述表示的。工业化七国集团财政部长5月24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为期2天的会议。这次会议力求在向乌克兰提供贷款和反对中国不公平的产业政策两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美国财长耶伦在会前表示，相关国家有必要采取共同立场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澳大利亚悉尼的地方法官5月24号裁定，美国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丹尼尔·杜根可以被引渡回美国受审，以面对美国对他违法训练中国军事飞行员的指控。55岁的杜根为前美国公民，现在已经入籍澳大利亚。他面临的指控包括洗钱和违反美国的军备控制法。最后，被英国指控为香港从事间谍活动的2名男子魏志良和袁松彪5月24号在伦敦出庭。该案的另一名嫌疑人马修·特里克特23号被发现死在伦敦的一个公园。他们涉嫌去年12月开始到今年5月协助香港情报部门搜集情报、监控和诈骗。 英国警方正在调查马修·特里克的死因。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与小国下大棋，美国肯尼亚发内罗毕华盛顿愿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5月23号在白宫接待目前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两人共同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并在举行峰会后推出内罗毕华盛顿愿景。该倡议将汇集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有关国家，为背负债务的国家调动更多资源。肯尼亚是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52个非洲国家之一。鲁托在2023年前往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峰会，并和习近平进行会晤。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好的，志远。拜登总统星期四5月23号与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发表的被称为“内罗毕华盛顿愿景”的文件格外引人关注。彭博社引述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这份联合声明呼吁债权国向债务国提供更多形式的债务救济，同时呼吁国际金融机构协调各种一揽子援助计划。声明还呼吁债权国提供更多透明化的信贷，同时鼓励私营企业进行投资。
Right now, many countries' debt stands in the way.
拜登总统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目前在许多国家，债务阻碍了经济增长，太多国家被迫在发展和债务之间选择，在投资本国人民和偿还债权人之间选择。因此，今天我们推出内罗毕华盛顿愿景，该倡议将汇集国际金融机构和世界各国，为背负债务的国家调动更多资源，为私营部门融资提供更多机会，促进透明、可持续和负担得起的贷款做法。拜登总统接着说，这些都是宏大的目标，看到持久进展需要时间。美国将在世界银行危机应对窗口提供$2.5亿，未来几周美国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额外提供$210亿。拜登总统说，今天我很自豪地宣布，将为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提供$2500亿的新贷款能力，帮助低收入国家投资发展，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非洲过去一年发生多起军事政变、战争和备受争议的选举，从而导致非洲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让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增加了各自在非洲的影响力。肯尼亚总统鲁托在记者会上说，出于这些原因，我强调我们的合作伙伴必须促进从这场多重危机中复苏，特别是美国要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在全面债务解决框架中将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优惠融资窗口的捐款增加1倍，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将特别提款权重新分配给非洲开发银行等机构，以进一步利用私营部门资金来支持各国。鲁托说，除非立即做到这一点，否则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价值观将面临巨大危险。鲁托星期三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他是拜登入驻白宫后接待的前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6位外国元首，也是2008年以来美国接待的首位非洲国家元首。彭博社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计划为协助缓解发展中国家的沉重债务负担，特别是拖欠中国的债务负担，宣布一项内容广泛的计划。华盛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欠下中国的巨额债务严重影响了诸如气候变化应对等关键领域的投资。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与小国下大棋，美国肯尼亚发内罗毕华盛顿愿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 美国与盟友联合声明，让台湾出席世卫大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五5月24号，美国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捷克、立陶宛等7个盟友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允许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即将于本月27号举行的年度世界卫生大会。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源。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7号到6月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在中国反对下，已经多年被世卫大会拒之门外。
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美国在台协会为首的8个实质上驻台北大使馆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今年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在日内瓦召开，但是台湾仍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于全球国际卫生体系之外。该声明指出，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最能体现世卫组织致力于以包容精神、人人享有健康的方式开展国际卫生合作的承诺。与此同时，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24号表示，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于27号举行，但是台湾还没有收到邀请。
这个中共的打压是使得台湾没有办法参加的唯一原因。我们 也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让全世界人知道，为台湾来发声。
台湾方面并且表示，将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发挥台湾的专业力量和软实力与世界各国交流。台湾卫生部长邱泰元说，
我们除了政府的力量以外，我们所有台湾有非常多的专业团体，各个医师团体，他们长期就是在做很多很多的跟世界各国的交流跟协助。
美国等8国的联合声明提到，台湾是全球卫生社区群里的一个能力很强、积极参与且负责任的成员。台湾有优异的公卫专业、民主治理的经验以及先进的科技，它出众的能力和方法能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讨论带来非常宝贵的贡献。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曾经在5月初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强力鼓励世卫组织恢复向台湾发出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声明说，台湾持续被排除在这个首屈一指的全球卫生论坛之外，破坏了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与安全。而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是迈向重申世卫组织人人享有健康目标关键性的重要一步。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5月初就美国对台政策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作证时，批驳了北京对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曲解和滥用，强调拜登政府正在加大努力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发声，包括即将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2009年到2016年，台湾在时任总统马英九政府领导下，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台湾前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中国政府于2017年开始阻挡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不承认九二共识，
因为蔡英文拒绝接受北京关于中国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立场。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美国与盟友联合声明，让台湾出席世卫大会。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视察军事基地，誓言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立法院近来审议国会改革相关法案，引发国民党和民进党立委激烈冲突。另一方面，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星期五5月24号继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展开演习。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星期四视察负责台北地区防卫的国军海军陆战队第66旅，强调身为三军统帅，他的责任是保卫国家，维护全体国人生命财产安全。他会与国军站在第一线，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以下是陆阳分享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志远。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民众党联手提出一系列国会改革法案，包括增订藐视国会罪、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 赋予立法院调查权及听证权等。由于国会改革引发外界对立委扩权的担忧，身为执政党但在立法院处于人数劣势的民进党立委连日来不惜以文攻武斗的方式拖延法案进行，甚至有多名立委挂彩送医。台湾立法院星期五续审由中国国民党及民众党所提的国会职权修正相关法案，因为质疑这些法案将导致立委不合理的扩权，且修法过程不透明，有多个民间团体号召民众到立法院外抗议。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截至24号下午，陆续到场的群众已有上万人。美国之音记者据主办单位表示，星期五总共有10万人走上街头，表达反对上述法案的民意。分析人士指出，赖清德新政伊始，就要面对国会内的政党冲突以及社会的分裂扩大，这个趋势将对赖政府构成巨大挑战，而这也正是北京所乐见的场景。在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瑟智认为，立法院三党不过半所出现的纷扰，对中国来讲当然就是一个机会。以这一次在野党立委意欲扩大立法权来说，很可能会侵犯到行政部门的权责以及司法独立，进而破坏台湾的宪政体制。吴瑟智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其实非常乐见台湾在国会的运作上出现乱象，而形成对于台湾内部政治发展的混乱。那这个其实对中国对台政策上，它是很容易有机会来见缝插针。
台湾资深媒体人单浩之认为，身为少数党总统的赖清德若真想团结台湾，必须要懂得放下身段。2000年陈水扁也是朝小野大，但是在阻隔的时候还懂得纳入非民进党籍的官员，以扩大社会认同。可是赖清德却似乎还没有认知到自己是一个弱势总统，连一点权力都不愿意分享，自然没有和解的基础。单浩之说，
他的整个个人的从政经历里面从来没有和解、协商忍让这些东西。赖清德并没有认知到说他是一个总统，他将来的所有东西必须要靠立法院通过，那他还是习惯用对抗那一套。
另一方面，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陆海空和火箭军部队星期五继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开展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星期四在解放军展开围岛演习之后，前往视察负责台北地区防卫的国军海军陆战队第66旅。
身为三军统帅，我的责任就是保家卫国，维护全体国人生命财产安全。我会和国军弟兄姐妹站在第一线，共同守护国家安全。
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视察军事基地，誓言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中国反美制裁加速，释放什么信号？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当局五月份进入了忙碌的聪明制裁月，即针对美国的特定个人、组织和领域进行制裁。那么北京想通过聪明制裁月展示什么政治意愿呢？ 以下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与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孙先生和新闻媒体人独立时评人赵兰健先生的访谈节选。
那么我首先想请问我们的赵兰健啊，这个先生啊，你认为北京在五月份啊连续三天啊对美国的这个企业个人或者企业高管进行制裁，北京想通过这样一些行动展示出什么样的政治意愿呢？
事实上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虚弱大国的体现。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义和团并没有远离中国的政治舞台，阿 Q 精神正在日益的增长。那这样的一个制裁行为，它只是一个自我的意淫的状态，它对制裁的结果产生不了任何有效的措施。那这是中国当前的一种膨胀的状态的具体体现，甚至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荒谬的、特别不得当的这样的一个治国的方针。所以在整个世界都是在朝自由和民主这种角度去发展的时候，中国还依然去以一种张狂的姿态去吓唬整个世界的环境。
我们看到啊，有这个不同的解读，我念一个啊中国的这个解读，然后呢我接着来问我们的嘉宾啊。复旦大学国际事务专家信强啊对这个中国的媒体《环球时报》表示呢，他说美国对台军售已经是陈年痼疾，中方有必要采取强硬手段，否则美国一定会变本加厉啊。那么这个呢是一种政治的意图。那么他对加拉格尔的制裁呢，他用的词是什么呢？频繁的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侵犯中方利益的言行啊。所以说啊，你看他有不同的这个解读。那么慕容雪冲先生，你怎么解读啊来自中国官方的这样一些展示政治意图的信息呢？
我觉得这要看这个整个大形势的背景。从胡锦涛时代开始，北京就开始有了那种不可名状又不可一世的大国心态。我们都还记得胡锦涛时代那部著名的纪录片叫《大国崛起》。从那个时候开始，北京不再以谨小慎微的姿态示人，相反，他要向整个世界显示肌肉和力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还有“亮剑”这样词语的流行，北京的野心也开始不断的膨胀。有一句话就说：“现在是时候跟美国掰掰手腕子了。”而且，习近平比他的前任走得更远，他直接向美国要求同等的大国地位。我们记得2016年，习近平去见奥巴马，说：“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到2021年，习近平见拜登的时候，他的说法又有变化，说地球足够大，不是太平洋了，地球，说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但你体会这个话他要的是什么？他说的是这太平洋和地球能让中美在这各自发展了？不是的，他在这要求的是关于世界的领导权，意思是太平洋足够大，足可以有支持两个霸主，这个世界足够大，也可以由你和我来共同治理。而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这样的话语呢，其准确的意思是我有我的势力范围，你有你的势力范围，我们共同来领导这个世界。
以上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和新闻媒体人独立时评人赵兰健先生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美国热搜，关系搞不定，习近平在俄朝之间走钢丝。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外国媒体看中国，习近平的三角恋。 中俄对金正恩的核计划各怀心思，关系搞不定，习在俄朝之间走钢丝。
下面我们进入外媒看中国的环节。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外交官员称，习近平对于普京和金正恩越来越近的关系感到不安。虽然普京这次出访北京没有顺路去平壤，但是俄罗斯发言人说，普京已经为访问平壤做准备。《华尔街日报》首席记者韦玲玲把习近平、普京和金正恩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三角恋，并做出了他的分析。韦玲玲说，陷入三角恋绝非易事，尤其是当你不想三人行的时候。这就是习近平在与两个最重要但又最善变的地缘政治伙伴普京和金正恩打交道时的感受。上周，普京将中国作为他开始新任期后的第一站，习近平也为普京铺上了红地毯。但习近平及其核心圈子不希望的是，普京在中国的会晤结束后，马上又要去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换句话说，习近平想让普京一次约会只约一个人。韦玲玲说，中国政府担心被纳入三边轴心，因为这会加深地缘政治的分界线，使中国在外交上更加孤立。普京对中国和朝鲜的联合访问肯定会给人一种三边结盟的感觉。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云说，中国正在避免三国合作的现象，他的目的是避免被两个不可预测的伙伴锁定。然而，不管北京是否愿意，这种三角恋关系已经开始在世界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密，莫斯科与平壤的关系日益密切，而北京与平壤的关系由来已久。习近平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激怒两者的情况下保持对两者的影响力。普京上周的中国之行无疑进一步巩固了中俄两国的友谊，但他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一切，这表明北京希望利用其对莫斯科的影响力为自己谋利。例如，两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商谈建设所谓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将天然气从俄罗斯北部输送到中国。许多俄罗斯人都希望普京此行能与北京达成协议，但结果却再次令他们失望。尽管如此，普京继续依靠习近平提供经济和外交支持，同时他也向金正恩求助，以帮助他补充消耗殆尽的军备。中国担心的是，莫斯科对平壤军事依赖的增加可能会威胁到北京对两国的影响力。与普京相比，金正恩是习近平在三边关系中更难以预测的一方。众所周知，中国和朝鲜以及习近平和金正恩之间的信任关系不如中国前几任领导人与金正日之间的关系。自2011年上台以来，年轻的金正恩进行的导弹实验次数是其父亲和祖父总和的三倍多。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一个很大的情报缺口是，没有人知道普京给了金正恩什么以换取后者的军事支持，就连北京似乎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莫斯科和平壤对普京和金正恩在去年秋季举行的罕见峰会上所讨论的内容一直瞒着北京。中国外交官不得不向西方同行打听两人达成了什么协议。韦玲玲说，前美国情报官员 Dennis Wilder 告诉我，中国政府的另一个潜在担忧是，普京可能会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怂恿金正恩与美国盟友韩国制造某种危机，试图让拜登总统难堪，从而使大选朝着特朗普的方向摇摆。尽管拜登让中国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北京认为特朗普回归的前景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普京和金正恩可能都不会与习近平意见一致。最后，韦玲玲总结说，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复杂性的三角恋，几乎没有比这个更复杂的了。
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